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
平安。
很开心跟大家一起来侍奉啊、来侍奉，然后也一起来敬拜。那我们现在先有一个祷告的时间，我们一起低头。现在天父，我们众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用诗歌来敬拜你，我们荣耀你，因为你本是配得这一切的，因为你爱我，爱我们。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这牺牲的爱拯救我们，使我们今天可以站立在你的面前。主啊，真的是求你继续的在我们中间动工，求你的话语透过孩子的头带出来，让众弟兄姐妹在基督里面一同得到造就，一同得到成长。主，谢谢你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还是有点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们决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你还记得你决策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是一种什么样形式啊？我好多人，我相信在座都是做一个决志祷告，我们相信接受耶稣，我们说耶稣你进入我心中来拯救我，是不是这样子？大概好，那我要问的是，那信耶稣对我们来讲又是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好简单的说啊，信耶稣得永生哦，然后上帝祝福我，我每个礼拜来教会，然后我们事业成功，家庭幸福，然后我们来教会做一些我们欢喜做的事情，是这样子的吗？好，那我们说信耶稣不单单是我们头脑上的一个信仰，那不是说我们知道啊，基督教是有所谓的基教信仰的，然后说、哦、我知道了，我就是信耶稣。还是说啊，那种啊，耶稣爱我，耶稣也爱你，然后这样的信耶稣，这是信仰的，我们信仰的内容嘛？当然是信仰的内容啦，但是好像好也是不全面的。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中心是，我要问大家信仰过程中有没有做门徒跟随主的概念？有没有听过要我们基督徒是要做门徒来跟随主的？哦，有些人点头，好，有些人没点头，我，然后也是我们这个跟随是要我们做出一个选择的，也是这个选择是要付上代价的。那我盼望透过今天的信息，然后我们重新来审视我们的信仰，我们来思想信耶稣对我意味着什么？那今天题目是做门徒的跟随，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书8章12-22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有一个人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谷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那在今天所读的经文不长，短短的经文里面出现了两个人啊，内容都是跟随耶稣有关的。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人，我取的题目是使命的人生。第一个人他是文士，太老的来到耶稣面前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随你。”那我要问大家，如果今天有位慕道友来到我们的团契，他跑到我面前跟我说：“传道，今天无论如何我都要信耶稣。”你们会怎么反应啊？我们会不会说哈利路亚赞美神？这样事情好不好？ 很好的一件事情啊，那我都觉得，哦，我说我是不是在做梦？哦，我在04年到09年我就不来美了，然后我中间只有做福音小组的组长，然后这里面有大概4-5年的时间做组长，经常有弟兄姐妹带着慕道友过来了，然后他们就开始问问题呢，我们就开始接招了。然后从世界从哪里来的，然后宇宙起源，然后一路讲到佛教、道教、儒教，然后进化论、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然后上帝有没有爱，有些人问上帝有没有公义，哦，等等等等，啊，什么都问，那你什么都要回答了，等你答得差不多了，有些人就可以回家了，然后过段时间又来一个舞蹈，然后又一轮的询问。啊，好痛苦。然后，我那当然有幸福了，我们很开心啦。但是好像他是带了好多疑问过来的。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慕道友像今天的文士这样，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文士这样子这么熟练跑过来，就是我要信耶稣。哼，那这个有这样的慕道友来，我真的太高兴了，好宝贝，好熟练哈。那我想我应该马上拉着他，然后跟他讲啊，耶稣爱你，然后你要不愿意？我跟他背一下那个什么三福的传福音方法，还是四律的传福音方法，然后说要不要接受耶稣做你人生的救主，我们做决策祷告吧。还有这是我们的那个走过程的一个过程，但是耶稣的回答却让我们匪夷所思。他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不禁要问，哎，耶稣，你说这话算什么意思？你是要把这个跑过来的慕道友赶走吗？但是我们要问的是，耶稣这个回应，或者说耶稣这个回答，是符合这位人士的期待吗？那我们从上下文找一点线索是。在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我们很熟悉的耶稣在有登山宝训，然后耶稣登山宝训之后下了山，然后在加利利开展一系列的事工，然后有一系列的神迹，比如说他洁净了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治好了百夫长瘫痪的仆人，医好了彼得的岳母的一个发烧，然后有好多的神迹奇事。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一病赶鬼，让好多人得到痊愈。这都是马太福音里面一系列记载下来的。我们发现，耶稣开始有好大的、好响亮的名声出来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走到哪里，他身边都开始怎么样，围着一群人了。那一方面，耶稣的确是。我们说耶稣是上帝儿子，他的确行了好多神迹了，啊，可以解决好多人的问题的。那些人来到耶稣面前，耶稣治好他。那另外一方面，耶稣这个人好有人格魅力的。圣经怎么形容说耶稣讲的话？耶稣讲的话是带着权柄的，比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是有权柄的。耶稣是好厉害的以色列拉比来着。那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耶稣他这时候的耶稣是一位走向成功的人士，因此我相信这位人士他应该是看见了耶稣的教导，他也看见了耶稣在这边行神迹奇事，他看见耶稣是好受欢迎的。那用今天的话来说，耶稣是一只潜力股，跟着耶稣是好划算的。那跟着耶稣，第一他可以学习耶稣的智慧的言语，耶稣很有智慧，耶稣讲的话好有智慧的，然后学习耶稣的教导，这样子的话作为人士以后可能成为一位著名的拉比。然后跟耶稣也可能学到医病赶鬼的本事，出去也是一个好厉害的人物。然后跟随耶稣，如果有一天耶稣能够做一些大事情的话，大家可以想象跟在一个能够做大事情的人边上，那你也是一些了不起的人物了哈。所以我相信这位人士是做了好多衡量以后，他说耶稣，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随你。 耶稣的回应的确是给这位满腔热血的人士浇了一口的冷水。耶稣说，土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位人士说、没有回答这位人士了，他们说好啊，你跟从我，他说不要了，你不要跟从我。在耶稣的回答中，耶稣将他自己的生活展现在这位人士面前，他来挑战他，我的生活是这样子的，你叫我夫子啊，夫子是以前的翻译了，我们现在都简单叫拉、老师了，犹太人叫拉比。耶稣说没错，但是他说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其实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是上帝的儿子，都要过这样一种生活。那你知道你愿意跟谁吗？那我们有个误会了，我们有个误会是，好，所以信耶稣要很穷，或者说哎，传道人要很穷，是这样子的。我们说耶稣会好穷好可怜，没有地方住，旅馆住不起吗？其实耶稣不需要过这种贫穷的生活的。那我还是讲圣经背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爸爸约瑟是做什么的，木匠。那在古代往往是承父业了。那耶稣在出来传道之前，他们很早就成年的，以色列人应该12、13岁就成年了，然后他们就开始慢慢学一门技艺。耶稣应该也是一位木匠来的，我相信他的那个手艺是不会差的啊。木匠不是社会中最低层的人的，那不像那些雇工啊或者奴隶。因此耶稣如果他要生活过得好一点，达不到我们说用文献发说达不到小康，也能达到安居乐业，然后解决温饱了，应该不会好困难。然后另外一方面，耶稣他出来行神迹，他出来传道以后相当成功的，如果他留在一个地方的话，那些人会不会接待他？会接待他的。从某种道理讲，耶稣是好多人的救命恩人的，那些哑巴，那些瘫子把他救活，他们我相信他们中间好多人好乐意去怎么说呢，回报耶稣了，他们好乐意的。但是耶稣选择的是怎样生活？他选择不在一个地方停留的，他选择离开，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因为耶稣是带着使命来的，所以我们说耶稣跟这位人士的那种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人士跟随耶稣是要得到自己一些东西的，那耶稣他是为了天国的使命，他舍弃了他自己的舒适的环境，然后这是一种舍己的行动。所以耶稣提醒我们，凡要跟随他做门徒的，是需要过这样一种使命的人生的。然后为了实现这样的使命，有时候我们需要做出一些舍弃的。那来到今天了，圣经的经文对我们今天来说有什么意思呢？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要像耶稣那样子连过夜的地方都没有？那如果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在座所有人包括我了，好像都没有达到耶稣的标志。所以我们要去思想的是，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什么来讲是我做门徒跟随耶稣是什么意思？我们人生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如何来回应我们的身份？那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提倡以创造个人价值，或者说来追求个人享受的这样一个时代。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的，不要让这些世界的这些目标在追求，成为我们人生的 终极意义，成为我们人生的终极目标。如果我们的人生，我会说，单单只为自己筹划，我要说的是，可能我们的人生偏离了做门徒的道路。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做职业，我们不要去学习，不要去认真。我说，如果我们的人生单单只为自己筹划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偏离我们做门徒的道路。因此，耶稣的呼召是带着使命呼召，他要我们的目光是聚焦于天国的需要。我们耶稣他也为了这个使命的缘故，他来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世界。同样，今天我们这群跟随耶稣的门徒，也需要进入他人的世界。那有位牧师，南塞主教，应该是英国的，说，唯有当基督徒愿意走出原本的生活圈，自身怀疑者的困惑，提问者的问题，迷失者的孤独时，才是在谈论传扬这个信仰。因此，我们说回应这样的使命，很多时候是需要我们放弃一些东西的。我们有时候需要牺牲我们的时间，有时候需要牺牲我们的一些空间，要去到某个地方。有时候需要我们牺牲一些我们觉得舒舒服服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那我是2004年去到布莱梅的华人团契，那我们也是借用德国的教会叫 Protestant 十字架教会啊。那个教堂离火车站走路只有5分钟。那我去的时候，教会已经开展了一个施工，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了。他这个施工是他们每周都会邀请每周一次啦，邀请火车站旁边的流浪汉到教会去吃一顿晚餐，然后在吃好晚餐以后喝咖啡，然后在喝咖啡的期间会跟德国教会的六姐妹会跟他们去分享福音啦。然后到现在十几年了，现在第六年，起码十二年的时间一直在做。我们看见那天德国教会的六姐妹是带着上帝的使命去做的。十二年容易吗？你每一周都要有一次去那边煮饭，准备咖啡，然后你要准备去跟他们讲的东西，然后这些不容易的，然后没有工资拿的。那有些流浪汉他吃的也只是听了好开心走了，没有人说你好的。十几年的坚持，他们一直在做，不容易的。如果没有这样一种那种使命放在前面，做不到，没有那种把自己的这种放下来舍己，做不到的。那我们海德堡华人团契啦，我们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施工啦。但我相信姐妹们可以在教会目前的施工中积极参与了。那我们去操练自己，我们操练自己去有认真负责的这种态度，然后也学习把我们的时间精力摆上，然后与我们身边人去分享，然后去跟他们交谈，去分享上帝的爱。那我们有时候也需要去思想的是，谁是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团契的孩子们啊，团契好需要主学老师的。然后我们自己家里的孩子，我们身边的朋友，生活中有困难的人，生活中有一些是被病痛缠绕的人，我要问的是，我们愿意，是否愿意走出家门去关心他们？那来到这里，我们看第二个跟随。第二个跟随，我题目是叫正确的优先次序。圣经里说，有位门徒他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啊、嗯，这个祈求在我们看来好像是好合理的嘛。那耶稣的回答好像不大近人情，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那我相信我们看见耶稣他不是一个好像不近人情的一个人的，他好像好在分数里面好有怜悯，好有慈悲，然后他有时候也会留下伤心的眼泪啊、嗯。那耶稣在这种经文里面这样的回答是怎么一回事呢？还是要看一点点背景吧。其实在当时在犹太的地区，那有人说啊，我要去埋葬我的父亲的时候，他不一定只说他爸爸现在死了要去回家去埋葬，而是说他爸爸现在还活着，年纪大了，他要把他爸爸养老，等他爸爸去世，然后一切后事都做好了以后，然后再来跟随耶稣，这样的事情。否则这个人会背上一个名字，我们中国人都会说不孝之子啊，我们华人这个文化是好知道的。所以用今天话说，主啊，我先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完，我自己的义务尽完，然后我再跟随你。那耶稣的回应是好强烈的，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死人，你跟随我吧。耶稣这种强烈不是没有原因，不是没有道理的。耶稣要作为门徒做出一个选择，是什么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听从耶稣的呼召来跟随主，还是说你先回家去埋葬你的父亲，或者说去养父亲的老？如果这位门徒他认识耶稣，他知道耶稣的身份，却不把耶稣的呼召作为他人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来做的话，那么他的这种拒绝其实是在拒绝上帝的呼召。某种程度来讲，他的结局很可能就是那位埋葬死人的死人，就是耶稣口中所说的那位死人，那位灵里死人。那我们也还是回到今天了。我们说跟随耶稣不像2000年前了，有这里站着一个人，然后我们跟着他走。我们不需要在空间上做出改变。我们在家里，我们也说我们可以跟随耶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说我们可以跟随耶稣。但是做门徒跟随主这种重要性，还是今天耶稣对你我的一个呼召。那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我们来教会参加主日的一个这样一个话题了。我觉得讲这话题好像有点好低端，用我们中国人说的现在流行话叫有点 low 啊，好有点 low。 那我刚刚开始讲到就讲过啊，我们做门徒跟随主不单单是来每周来参加教会这么简单啦啊。但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连主日来教会这种看起来只是形式上的事情我们都做不到的话，我们如何去相信说我们可以去跟随耶稣来做主的门徒？那从如果我现在来收集大家不来教会的理由，我相信有好多回应的。我们都是学生过来的啊、嗯，那大家学习工作好忙啦。然后周一有个考试啦，周一我要有个报告要做啦，或者说哎呀正好有个朋友从外地过来啦，我要跟见见朋友啦，又或者说啊，这时候我们社区有一些游行活动，那我们家人去参加哦，好温暖好开心。还是说哎这个哦，今天下午有一场重量级的足球赛，我一定要去看，是 我都不知道世界杯的总决赛啦，欧洲杯的总决赛啦，啊，甚至有人说啊，我今天不想来教会，所以我就不来教会。现在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到教会敬拜神这样一件事情，似乎是会成为我们的行事历中一个可以随时被替代掉的一个想象吗？那如果我们对来教会敬拜上帝都是一种轻轻呼呼随随便便的态度的话，我们不把敬拜上帝摆在我们首要位置，那有时候我们为什么老是觉得神应该把我放在就是最重要的位置呢？那我当然我们要澄清一些了，那有些弟兄姐妹是因为身体的缘故啊，我们知道张颖姐妹接下来马上要生小孩了啊，那她我都很知道她需要有休息的，那包括思玲姐妹她现在也是因为身体的缘故啊，怀孕不能来教会，那有些弟兄姐妹也是啊，因为工作她需要轮班啊，所以她来不了，我们是能理解的。然后我们也相信如果条件允许，他们都是让你来教会的。我要提的是，我们态度是否出问题了？我们对来教会觉得要让无所谓了，很不好的一件事情。那讲往低端，我们还是要讲点高端。那我们华人的想法也是好有意思的。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讲法啊？就是那如果你信耶稣了，身边会有些人跟你讲啊，信耶稣很好啊，没很好啊，啊，只要不要信得太迷就可以了。啊，你笑了就知道有听过这个话。那我甚至都听到过个别基督徒父母这样教他们的孩子哦，好泼面虚的事情。那什么叫不要信得太迷就？啊，我们都懂得了啊，就是不要太认真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德国现在这样一个好相对开放的这样一个地方做基督徒容易吗？有时候还是很容易的吧。但有时候，当我们去做一个认真的基督徒的时候，并不一定是非常容易的。并不一定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我们做门徒的本质是要求我们对信仰认真，因为耶稣呼召我们来做他的门徒的时候，他是要我们跨过一切的拦阻的，是要我们认真的去跟随，因为他要我们以他为主，他是我们的主。那什么会成为拦阻你来教会或者说你去跟随耶稣的拦阻呢？家人不理解，然后身边的人对你有些看法，对你心里面有看法，然后还是说有一些物质上的诱惑，那还有一些人说我压根都不想做一个物质的门徒，那我就没办法了哈。大家知道现在讲一点这个时事的东西，现在中国有我们的习主席参加了一个宗教的一个会议，他要求是党员不能有任何的宗教信仰，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但是其实这个只是最近的事情，但是在一年多前温州市事变，温州是第一个试点的，然后当时教会的人很乐观，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说啊，温州是有说法是东方的耶路撒冷啦，然后保守的估计是信徒有15%啦，然后我们也好开心，说话好多的官员，政府的官员里面都是有我们的弟兄姐妹在那里的，教会很乐观的。但是我去年我回到温州，跟我们我去了那个教会的一个负责的弟兄聊天时，他谈起这件事情来，他说整个路程区就是温州市区只有2位共产党基督徒，他没有签那个 没有签那个说我就是我作为党员我不能有宗教信仰，其实他其实是最后是他退掉党员的，所有人都签了一个合同书，是我作为党员我没有其他的宗教信仰。这个对当时的教不对当时对当地的教会有一个好大的挑战的，因为之前好乐观，好多人要么是家里人有信主的，要么是都觉得哈、啊、我就可能到处都有，最后这两个人不去签，大家可以理解的，我们都在这个环境里面出来，你不去签那个东西，代表你的事业你的前途都没有掉的，甚至如果恶劣起来的话，你的人生都有可能会有一点点安全问题的。跟随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主要是要我们把它放在我们人生的第一最重要的第一位。因此来到还有物质的享受了，好麻烦，来到总结了，耶稣的言论是好强烈的，会不会让在座各位感到不舒服？但没办法，这圣经讲的，要做一个，我发明的词叫宗教徒了。要做一个宗教徒是好舒服的，你可以舒舒服服坐在那里，然后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但是要做一个基督的门徒，是需要我们拿出勇气，我们去面对我们人生的选择，来回应上帝的呼召的。在这两个做门徒的小故事中，他没有给出一个结果。我们不知道这两个作为文士或者作为门徒最终怎么样的。我相信是圣经的作者留了一个悬念给我们，他是希望历史历代的读者读到这几节经文的时候，去思想做门徒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如何去回应呢？那在此我今天做一个宣传了，我用这本书的序言做一个总结。这本书作者是英国的牧师约翰斯托德，他写了一本书，题目叫做《世界在等待的门徒》。那我是很喜欢英文的题目的，叫 The Radical 是什么翻译 ？Radical Disciple， 激进的门徒。激进的门徒。书上这序言这么说的：这个世界充满了期待，期待多个声音被听见，彼此包容、尊重。期待物质上的享受能透过消费获得满足，期待自由自在和随心所欲，不被伦理和道德束缚，期待自我实现，将人类的潜能最大化。然而这世界更在期待中人有能力活出生而为人的样式，在旁人安逸守城时独排众议，在众人沦落疏离时脱下和平，在专顾自己的时代坚持舍弃自我，为这个世界带来真正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有一点点思想的时间，我们来回应上帝，回应我们主耶稣。我们是否愿意跟随他，做他的门徒？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人是软弱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
做门徒是要跟随主的，是要跟随主你的使命去走入到这个世界当中，去将耶稣的福音带给更多的人。做门徒也是要求我们把主你当成我们人生的主，把主你作为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时常软弱，有时候我们也像门徒一样会跌倒，但是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一路跟随，我们一路跟随到底，直到我们成为主你和你喜悦的门徒，直到我们走到人生终点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主你的奖励。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这首诗歌我们以前可能也唱过，然后大家可以慢慢来学一下。